弟兄姊妹早晨，让我们再一次低头有个祷告。天父，我们去首先再一次来到面前，我们首先去感谢你，因为在今天里面的诗歌，我们自己都知道是昔日，你都是你的灵都感动一些不同的弟兄姊妹去创作这些诗歌，一些美好的诗歌，让我们能够在当中里面不单止去歌颂、去敬拜、去亲近，亦都能够当中里边，让我哋透过诗歌里边都献上我哋自己嘅祷告、我哋嘅祭。主，我哋感谢你喺我哋一生当中里边，我哋能够经过唔同嘅之处，但系我哋都能够去印证你喺我哋身上有种种恩典嘅记号。求你帮助我哋喺今天里边咧，唔单止透过诗歌，亦都透过喺诗篇五十一篇，系大卫亲自所写作嘅一篇嘅诗篇，都让我哋同样喺当中里边能够经历你。特别喺呢个失脚嘅当中，甚至喺人嘅软弱当中里边去经历你，去寻回你，能够去当中里边去重走在一个回归嘅路上。听我哋祷告，系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最近喺见到有个无常教室里边讨论一个嘅课题，叫做清义同埋成圣。我谂系讲到一个课题嘅时候咧，其实讲到成圣嘅时候咧，好多时候都系我哋所关注嘅一个嘅情况，甚至佢用一个历用一个嘅四个人物去提到喺历世历代里边咧，都去关注一件事情。其实当我们今天看诗篇的一篇的诗篇的五十一篇里面，其实都同样去牵涉到去关乎到人里面的情况。其实一个的圣经里面揭示这一幕，或者大卫他自己去揭示这一幕，因为呢这篇诗篇是他自己写出来去被人唱诵的。那这个呢一会就讲一下少少的这个的情况先。但无论怎么好，就是说呢大卫，如果你认识他的时候呢，他是一个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是不是？他是。如果看回他整个的生平的时候呢，是特别在他的前半生来讲的话呢，是相当相当精彩的。也都相当他的整个每一个的族人呢，是可以他真的称得上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的人。但是同样在这边诗篇里面所发生的历史背景里面，我们知道就即使一个哇，原来一个咁所谓属灵嘅人，或者一个合神心意嘅人，其实佢同样有机会喺落喺呢一个嘅罪里边，深陷喺罪嘅里边。其实呢一幕正系亦叫我哋能够去明白、去警醒一件事情啊！如果佢都会跌倒，如果大卫会有机会跌倒，我哋有冇机会跌倒啊？绝对有。即系如果大卫都会跌倒，佢一个咩话合神心意嘅人。都有机会跌倒，我们绝对有机会跌倒。但同样在这篇的诗篇里面宝贵的地方里面，就是大卫同样写出一样的，就是他怎样在这个软弱失败当中里面，他踏上他的归途，他重新的站立。他是怎样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罪，他是怎样面对上帝。在这个诗篇的当中里面，首先讲到一样的，就是说他是一个个标题的，个标题就是这篇的诗篇的 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那这里呢，就是如果你有自己有圣经，我读给大家听，个标题呢就是第一节之前的。说大卫与这个的拔士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者诗交与灵长。其实就是讲 一件事情，就是他这个标题当中，他为什么作这首的诗呢？就是他自己讲明，他自己讲他是跟拔士巴同室以后，即是说他犯了什么？他犯了奸淫的罪。但有些这里没有详细的描绘，但是这件事其实还产生以后还发生另外一些大件的事，就是因为他所犯了的罪，他最终他尝试最初不认，亦都很想去隐藏这件事情，但是最末就是上帝的手奇妙，就将这件事揭露出来。那这些你看回圣经里面自己的背景就可以。但是最终他不能够隐藏冚得住这件事的时候，他甚至最终还做了一件事，亦另一件的恶事，就是他杀了，他借刀 殺人，殺咗佢自己一個忠心嘅大將，就係烏利亞。所以喺大衛嘅身上嚟講嘅話，如果講佢嘅罪嘅話，都相當嘅嚴重。佢犯奸淫，佢犯殺人嘅罪。如果你係大衛，當你面對自己一件咁嘅情況出現在你身上嘅時候，你點面對你嘅生命呢？你點面對你嘅人生呢？但是大卫他真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真的是他个人之处。刚才说 他将他的这个故事，这个真实的情况里面，他写成诗篇，甚至交给领奖是给什么人还做什么的，是给人唱的。那不真的，但是不真的，不是纯粹纯粹为了给人唱。他这个经历，他写成的诗篇交给领奖诗班长，他全国都可以去唱。因为这首诗歌主要是做啲乜嘢呢？佢主要其实唔单止係表现緊佢嗰种嘅勇气，一国之君喺众人面前承认佢个过犯。佢写作个目的更加让每一个落喺过犯嘅人同样去得到回归上帝嘅路程。喺每一次以色列人唱到呢首诗歌嘅时候，佢唔单止係属于大卫，呢首诗歌同样属于佢嘅，佢每一个唱诵嘅诗歌人，倘若佢同样落喺罪恶过犯当中，呢首诗歌同样系属于佢。所以喺呢首嘅大卫，佢系真系有一个嘅呢份嘅勇气啦。同样，佢亦都有呢份好愿意嘅去透过佢嘅经历，能够系帮助将神嘅道同样指示有过犯嘅人。让人知道寻到一个回归，在失脚的当中回归的归途。于是我们看第一、第二节，在回归的路上里面，大卫他怎样去面对自己的过犯的呢？如果看经文当中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他是第一样，他来到上帝面前，面对他自己这个的罪污的时候，他只能做一件事，就是祈求赦罪。在当中里面，诗篇的一至二节里面有三个的恳切的祈求是出现了的。在这当中你看到 你如果慢慢去读再读的时候，你发现他真的很恳切的祈求。他说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去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你看不看到他那种的恳切，那种的呼求，求上帝去帮助他。与此同时里面呢，当他在这个过犯犯罪的时候，其实你发现到他用了三个的形容词里面是形容他所犯的罪。其实这个是讲的什么呢？他包括了他用什么去形容他自己所犯的罪。他形容了这个罪是我的过犯，我的罪孽和我的罪。其实讲的什么呢？他面对他的过犯，他其实用这三个形容词讲着什么呢？其实我的过犯是讲着他越了界了。他越了什么界呢？他越了上帝所规定的事情，他背离了上帝的心意。过犯就是他越了界了。罪孽是什么呢？我的罪孽是什么呢？每个人犯罪，他感觉他自己都是大卫，他自己是他因着他所犯的罪，同埋这个罪是会产生后果，就是那种的罪孽，那种罪恶的感觉。所以我的罪孽就是讲紧他的犯罪，同埋因此而生的那种的罪恶的感觉。大卫有提到我的罪，这个罪讲紧啲乜嘢呢？这个罪就讲紧他唔忠，嘅意思就是他冇达到上帝他的标准，他没有去符合上帝的心意。当他犯了罪之后，他用这三个形容词里面去讲出他那种的问题，他越界了。当他越了界之后，这个罪带给他一种的罪疚，深感罪疚。他也知道他在上帝面前他是不忠，他 miss 了，他是不忠。咁点算？当一个人好似大卫咁，当佢深深感到呢一切嘅罪污嘅时候，咁点算呢？ 在第一、第二节里面，他用了三个的除罪的行动去表达他的渴求。他用涂抹我的过犯，去洗除我的罪孽，将他洗除净尽，求主去洁除他的罪。这个就是他那种的祈祷点算。他就很坦诚来到神的面前，面对我的罪，求主求神你涂抹了他。这个涂抹的意思就是将他一笔勾销，洗除就是有一种的洁净，就是说我知道我自己满身的罪污，他很渴求他被彻底的洗净去洗除。洁除是讲的是什么呢？他知道在上帝面前他不忠，他在这个的宗教上面，他在上帝眼光当中，他是一个不洁的人，他很求神去洁除他这个的罪。所以在当中里面，你发现大卫他面对罪的时候，他不单止希望他的罪是被一笔勾销，他更加希望他能够在上帝面前能够洁白如新。在第一、第二节你要看到是这样，不单止一笔勾销，求你让他让我去洁白如新，这个是他的祈求。大家有没有试过整污糟的衫，又试过洗得干净的？试过没的？试过。大家有没有试过整污糟的衫，又试过洗极都洗不干净？又试过没的？又试过。两样试过。是不是？有些时候有些东西污糟了真的可以洗得干净。但是大卫讲得很清楚，你从他的向上帝向上主的祈求的时候，当人犯了罪，没有东西可以解决，除了回到神那里。所以他在当中里面，他只是求，他回到神的时候，他就求，只是求你，即是求上帝去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去洗除我的罪孽，求你去洁除我的罪。他就是回到上帝的面前。但是讲真，犯到这么大祸的人，本身罪污的人，他凭什么去求神去能够涂抹、去解除、去洗除将他的罪呢？他的除罪的依凭是什么呢？在下一章的 PowerPoint 里面，我看到这个的他除罪的依凭。原来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的罪，能够去处理我的罪，我想说唯一的出路是回到神那里。但是为什么回到神那里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呢？原来大卫来到神的面前，他不是再靠任何东西，你发现他只是按照上帝，他自己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按照上帝的属性去祈求。你有没有发现他是求你按你的慈爱去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去涂抹我的过犯。他只是按上帝，你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去帮助他自己。所以其实在这篇诗篇里面的第一个字，其实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其实在原文的第一个字就是用怜恤我作为一个开始，整个诗篇的开始就是怜恤我，按你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按你丰盛的慈悲。这个就是按照上帝他自己。所以面对一身罪疚的大卫，他将他的眼目放得非常准确，他坚定不移的去聚焦在上帝的属性之上。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在出埃及记里面，其实当上帝向摩西去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是怎样去他怎样介绍他自己？他怎样宣告耶和华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呢？我一起来读，预备起。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个就是你发现大卫同样是捉住这个，他就是捉住上帝的怜悯，他捉住上帝的恩典，他捉住上帝的慈爱，去发出他第一第二节的祈求，是这样的祈求。他聚焦在上帝的身上，他所犯的事其实有三样东 首先提到嗰三样嘅罪，佢包括咗过犯、罪孽同埋罪，系咪？但系好宝贵嘅喺出埃及记34:7下一节嘅经文当中里边，上帝继续去介绍佢点去讲佢自己系位点样嘅上帝。我一齐嚟读预备起，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同罪恶。这个就系第一、第二节大卫所提到佢犯嘅罪。所出现的问题，他越了界，他被罪那种罪疚感深压，他达不到上帝那个标准。但是这份恩典就是神话他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在他那里可以找到这份恩典，就是那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的那位上帝，他是一位这样的上帝。所以当在这个回归的路上里面，大卫不单止求赦罪，其实在一个回归的路上面也都很重要。在第三节第六节里面，其实人是需要知罪和认罪。在第三节里面，大卫发现一件事情，为什么在第一、第二节里面这么恳切地来到上帝面前祈求呢？因为第三节就讲了他种真实的情况。那种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他发现罪追上了他。我一起来读第三节，预备起。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他说我去知道他的过犯，他的罪常在他面前。意思就是他不单止知道自己有罪，罪的可怕性在哪里呢？就是虽然犯罪那一刻已经成为过去，但是所犯的事会萦绕在他心里面，历历在目，甚至苦前不忧。他说我的罪常在我的面前。你说难不难过？如果你犯了一事，那件事时刻都会浮现在你的面前。其实这个是一件难过和痛苦的事。如果有经历的人，其实都知道这个是真的，罪是会浮在你的面前。有些人因为这件事，因着他所犯的过犯，他会难眠，他睡不着，他会感觉到很痛苦。有些他会感觉到自己很内疚，也都有些会感觉到自己很羞愧。很多犯罪带来的一种的后果，最追上他在他面前那种的感受，那种实况不一而足。面对最追上了他，大卫说他知道，他感受到，但他还提到另一件事情。第四节原来他说告诉我们，原来犯罪是 一回什么事呢？原来犯罪不是个人的事，不单止是个人的事。他是怎么说的？第四节红色的字一起读，预备起。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哇，大卫我向你犯罪，他讲的就是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我做了了，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你。他说唯独得罪你。那你又看到一件事情是讲的什么呢？其实每一个的罪，人与人之间、人伦之间的罪，不单止人伦之间的事，其实更加与上帝有关。所以当先知拿单来识破大卫他的所犯的罪的时候，他再不隐瞒他的罪，不单止不隐瞒，他第一句的说话就呼喊什么呢？在撒母耳记下的12:13，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我得罪耶和华了。他不是第一句说我得罪乌利亚，得罪谁，说我得罪了耶和华。这个给我 看清楚一件事，原来人所犯的罪不单止人与人之间人伦的事，更加跟上帝有关。在创世纪的约瑟同样都是这样。他说他不从他的主母犯罪，其实都有同样的原因。同样原因是讲什么呢？他说如果我犯这个罪，我就是作者大恶去得罪神。于是他说我岂能作者大恶去得罪神呢？这个就是他拒绝他主母的一个原因。他虽然主母所做的事是暗中的事，好像只是他和主母之间人怨之间的事，但是他知道 神在，神睇睇住，神对佢有期望。如果佢做，佢就得罪上帝。所以当大卫话，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其实大卫佢唔系想淡化佢所做嘅个人嘅行为对人嘅伤害，而系佢真系想让提升，让我理解罪嗰种嘅正确嘅层次就系乜嘢呢？原来人所犯嘅罪永远牵涉到上帝，而唔系人与人之间嘅事。呢一样大卫要让我哋睇清楚，点解呢？如果最简单的道理的话，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属于上帝所创造，我们属于神，我们每一个人属的行事为人有一天最终都要向上帝问责。所以你看到启示录有对 全人类从全个历史所有的人那个历史的审判，就是说他们将要站在基督的 将站在上帝的白色大宝座的面前。而我哋每一个基督徒，我哋需唔需要向上帝、向主负责呢？我又知道我哋需要站喺基督台前。所以其实我哋每一个人，我哋最终我哋所作嘅，我哋嘅行事为人，都系需要向上帝问责。呢个亦都系圣经讲得好清楚的一件事情。特别对于每一个属神嘅人，其实我哋仲多咗份责任，因为我哋嘅生命就系上帝嘅见证。我们的生命就是上帝的见证。大卫所犯的罪，他可以好的时候他很能够见证神，但他所犯的罪的时候，先知拿单也都话给大卫听，将上帝的说话话给他听，就是你所犯的罪让仇敌大得亵渎神的机会。所以我们的生命，原来我们是属于神，我们生命也都更加重要，就是我们是上帝的见证。当大卫去为他所犯的罪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其实上帝真的有处理他。在第四节里面，上帝的责备临到他的身上，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上帝的判断，这个 condemn 甚至定罪临到他的身上，因为上帝他是清净的上帝，是一位 right 的神。面对这一切，其实在这个的回归路上里面，知罪认罪里面，去到第五第六节，其实大卫去深深感受到一样东西，就是人那种的无能，人那种的无能。他怎么无能法呢？在第五节里面他这样讲，向我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的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其实他是不是打算推卸责任，去怪遗传，去怪环境，去怪他的成长呢？不是。其实他只是想表达一件事情，他面对他的罪，他那种的无能感，他面对在环境当中出现很多的那种的试探的引诱，他感觉到他做那种无能的感觉。另一方面，第六节里面他又知道神对人是有期待。在蓝色字里面，神对人期待什么？内里的诚实和智慧。智慧讲的什么呢？其实个智慧讲的上帝对人 的期望，就是他是有这种道德的洞察力，他懂得去回应。但是大卫所犯的事，他知道他使上帝的期待落空。神期待的是他内里的诚实，神期待的是他能够道德的洞察力，他懂得去回应这种的智慧，但是他使上帝的期待落空了。面对这一切，如果你是大卫，你可以怎么做呢？去到第七至到第十二节，大卫第一件事情，他求他的复兴，他为这个复兴去祈祷。而为这个复兴祈祷当中里面，他第一样就真的要面对他的罪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所以他第一样有些为到他为了去撇除他的罪果去祈祷。原来犯罪是有结果，第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在第七节，我一起来读，预备起。求你用牛虱草洁净我，我就干净， 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如果讲到干净嘅时候，当犯罪嘅时候，调翻转嚟嚟睇，去感觉到自己系乜嘢？干净嘅相反系乜嘢？污秽咯。佢犯罪，而犯罪嘅人往往感觉嗰种自我感觉，第一样就系嗰种嘅污秽，嗰种嘅不洁。去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嘅，调翻转就系嗰种嘅同样系不洁咯。所以喺个当中里边，佢完全感受到嗰种嘅污秽同埋不洁。所以佢第一样祈求嘅就系求能够得到洁净。喺嘅呢个复兴嘅路上，罪已经带嚟后果。不过佢好想祈求嘅就系呢个罪果能够转变过去。佢祈求嘅第一样就系佢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洁净。而第二样系第八节，犯罪又带嚟咩嘅结果呢？原来犯罪系会使人失去咗欢乐嘅，同唔同意啊？犯罪系会使人失去咗佢特别灵里边嗰种嘅踊跃，嗰种嘅欢乐，嗰种嘅满足系会失去嘅。所以去求神，求你使我能够听到欢喜快乐嘅声音，佢好渴望能够重获佢所失去咗嘅欢乐。欢乐系好重要，佢好渴望能够重获呢种嘅欢乐。喺教育嘅圣经里面，其实欢乐同喜乐就系上帝同佢子民立约嗰种好重要嘅记号。如果当上帝审判佢子民嘅时候，欢喜快乐嘅声音就会止住，而当上帝去领回佢嘅子民嘅时候，欢喜快乐嘅声音就会重临。佢又提到骨头，其实骨头犯罪嗰、那个即系嗰个情况系代表紧啲乜嘢咧？其实个骨头系讲紧佢个指紧佢嘅精神，佢嘅心灵，因为罪嘅缘故，原来大卫佢整个精神佢嘅心灵嘅状态，佢失去咗喜乐。甚至在神的上帝的审判之下，同样的背景的诗篇是诗篇的32篇的三到四节，大卫怎么形容他自己的那种当时甚至未认罪的时刻那种情况，或者他犯罪的时刻那种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一起读第这篇的、这两节圣经，预备起。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昼，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你看到他总整个人完全的沉晒。那种骨头的枯干是形容他那种精神，他那种心灵完全失去了喜乐。甚至说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当在罪当中里面，他只能够感觉到的就是一份沉重的感，很沉重。咁点算呢？佢好想得回呢种喜乐，所以第九节里面佢有一个祈求。呢个祈求就系乜嘢呢？好盼望佢能够得到宽恕。佢求你掩面不看我嘅罪，去涂抹咗我一切嘅罪孽。佢好希望佢能够得到宽恕。所以当面对整个的犯罪带来的种种后果的时候，大卫知道他唯一出路就是回到主那里去祷告。怎么祷告法呢？他说他去寻求上帝的恩典，去洁净他，去洗涤他，去抹除他一切的罪孽。而你发现到求你求你求你在这七至九节里面是不断的出现，他表明了一件事情，要去解除人的罪所带来的结果，唯有神能够做到。所以他回到神那里，求你求你求你求你。大卫不单止在个复兴的路上里面去求神去解除这个犯罪的结果，他更加再进一步再进深一层。去到这个的十至十二节的时候，他为他的更新去祈祷，他为着更新去祈祷，他不 佢唔系净系求神啊，你解除咗我罪啦，就算以后咧，解除咗都好重要，因为嗰啲都好磨人。但系佢唔单止去求神，去解除啲表面得到洁净呢啲嘅罪，佢更加渴望系彻底喺里边嗰种嘅更新。佢呢种嘅渴望去求神，以佢创造嘅能力，为佢嘅生命去拨乱反正。喺第十节，佢系点样祈求嘅呢？佢话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嘅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嘅灵。而呢个心系好多时候我哋就理解为啊感情嘅所在咧，俾好咗个好好嘅感情俾我啦。其实旧约里面讲紧心嘅时候咧，系讲紧人嗰种意志思想。心是讲紧人嗰种嘅意志思想，这个人嗰种嘅中心是咁样。可以话咧，呢个系人嗰种嘅指挥嘅中心。你里边系一个点样嘅人，系你嘅意志思想系点样嘅，佢会指挥你可以去行善或者行恶嘅。所以大卫好盼望一样嘢，就系话神啊，你为我重新做嗰个清洁嘅心啦。俾我有一个好嘅意志思想，成为我嘅指挥中心，因为呢个指挥中心所作出嘅决定是善是恶，佢系影响非常之重大同埋深远。呢个系佢第一个祈求。佢唔单止求一个清洁嘅心，佢亦都求重新有正直嘅灵。呢个正直嘅灵可以翻译为一个坚定嘅灵。这个坚定灵即是说呢，他行事可以朝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行，而且能够坚稳牢固，一个坚定的灵所带来的一个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会这样祈求呢？如果看回头，其实大卫此时此刻他感觉到他自己的人已经残缺不全，因此他求神为他创造一个新的清洁的心，坚定的灵。大家你的电脑有没有经常都有时出现一些问题的，但又不知道怎么处理它的，即是它有一些故障出现了。通常有一些故障出现了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我问祖堂的时候很搞笑，找振华咯。OK，如果振华不在身边，那你找谁呢？ OK， 那你有没有试过先？即是、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用它的时候就是刷刷地这样坏了，出现故障的时候，通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又不知道怎么处理，又处理不到的时候，你会怎么做？通常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问又问 Jackie Man， 不好啦，早就问振华很吓，五头问 Jackie Man，OK，、okay， 我讲个真实的例子呢。咁最近大概两三日之前係啦，咁我开会一个三会嘅联合嘅会议啦。咁开会嘅时候用 Zoom 有啲嘅国际唔同地方嘅一起开啦。但问题呢、就係电脑出事，唔知点算好。咁结果其中一个 member 呢，佢嘅做法就乜嘢 ?reset。一 reset 又得咗喎，唔知点解，总之 reset 就得咗。好多时候呢，你发现呢，当你重新起机嘅时候呢，他就会那些问题解决了。大卫求上帝重新帮他起机，让他重新有这个的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这是大卫所祈求。大卫不单止在这个更新祈求里面为上帝为他做，以他创造的能力为他做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他有第二样的祈祷。在第十一节，我一起来读，预备起。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他知道神的灵的同在和临在是很重要，不可以离开。大卫的前任是哪位？他的前任不是讲女朋友那些，是讲他的 position， 是扫罗。扫罗的犯罪那种不悔，最终遭致上帝的灵离开了他。大卫祈祷一件事情，上帝你的灵千祈不要离开我。如果没有了上帝的灵， 佢乜嘢都不再不能做。所以喺个更新嘅当中里面，佢寻求嘅就係神嘅同在，神嘅临在，神嘅灵唔好离开佢。呢个係佢第二个祈求。第三，佢更新当中佢仲祈求啲乜嘢呢？喺第十二节我一齐读，预备起。求你使我赢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嘅灵扶持我。他提到就是一个乐意的灵。这个乐意的灵是一个什么的灵呢？就是这个灵能够去激励他，从里面能够甘心情愿的，很自愿的去委身给神。是甘心情愿的那种，是很自愿的那种，是很乐意的那种。这个他很渴望他从神那里重新拥有一颗这样的灵，以致让他能够甘心情愿向着神。他说赐我乐意的灵辅助我，意思就是他需要这种的灵成为他的参扶，成为他的帮助。这个就是他第三他的祈求。在回归的路上里面，他不单止祈求，他还应许一件事情。在第十三条十九节，他应许的什么呢？就是说上帝如果他应许他，去更新他，去洁净他，去赦免他，他很愿意为神作见证。而第一个作见证就是以过来人的身份去做见证。在第十三、十四节里面，大卫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他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去指教有过犯的人，同样落在同样的困难，或者性质，或者各个事件不同，但是同样是犯罪，让人能够去经历神的拯救和赦罪的恩典。在这几年，我每一年都有机会在户外机构里面去一分享信息。是我每次分享信息的时候，我发现同样都有同样的事会发生的。什么呢？就是我讲道之前呢，通常都有一个过来人呢去分享他的见证。咁點解一個過來人分享見證呢？就是因為喺呢個嘅機構裏面呢，有啲新嚟嘅人係需要幫助嘅人。呢啲幫助人呢，佢好多時候呢，就係佢唔知道前面佢將會發展成點，佢只會變成點。但係喺呢個機構戶外裏面，佢安排啲過來人去分享佢嘅經歷。成為啲乜嘢呢？就成為嗰啲初嚟嘅人呢嗰種嘅鼓勵。咁點解會能夠成為鼓勵呢？就是因为他发现这过来人他以前的经历是一个怎样的人，其实都跟他很相像，不单止相像，甚至有些大煲过他。但是这些大煲的人，他为什么今天能够站到出来去分享见证呢？其实 在户外机构里面的那些主要的负责人，差不多所有的主要的负责人，其实他们每一个都是过来人。因为过来人最能够帮助到过来人。大卫好盼望当上帝帮助他，好愿意重新再来，以一个过来人去怎样经历神的恩典，去怎样经历神的帮助和拯救，去让很多在过犯的人同样去看到神的恩典是实在。因为看到过来人，他知道哇，神恩典是实在。当他看到神恩典实在的时候，他这些新来的人，他就看到希望，看到盼望，看到出路。大卫他应许为上帝作见证，以过来人身份作见证。不单止这样，他也都应许什么呢？在第十五节，他说，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又话赞美上帝，赞美上帝佢自己，佢好愿意佢所点样经历上帝，上帝系位点样嘅上帝，佢愿意用赞美去将佢述说出嚟。上帝嘅行径，上帝嘅道，上帝嘅公义，上帝的公义唔单止第四节讲紧佢系一个佢系公义清净嘅神，佢会责备，会审判，更加喺第十二节里边，其实上帝公义包括埋乜嘢呢？包括埋救恩，以致让罪人能够重获救恩之乐。这个就是上帝赞美你的 成为上帝的见证，以赞美去见证上帝。而到第十六、十九节的时候呢，也都展示另一幅图画。一幅什么图画呢？就是展示一个真正，什么是真正悔改，和悔改所带来的祝福。这个就是上帝真正所喜悦的祭，在第十，在十六、十七节里面先讲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祭。原来在这两节圣经里面所我们看得很清楚的时候，原来上帝所喜悦的祭不是外表的东西。你本不喜爱祭物，如果喜爱，我是王，我可以多多献上。但他知道这个不是解决罪的问题，不是他面对罪可以解决到的一个问题。是凡祭都是你不所喜悦。上帝所喜悦的是什么呢？在撒母耳记提到一件事情，当时真的有一个王，他献祭，但撒母耳奉上帝的命跟扫罗讲，他讲什么呢？一起来读，预备起。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上帝所喜悦的什么呢？撒母耳说，不是你所献上的什么。其实上帝最喜悦的就是人听从他的话，因为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你所献上的公羊的自由。神所喜悦的祭是一个心灵的祭，事实上神是一个灵，就算敬拜都要心灵和诚实去敬拜。而当人落在过犯的时候，神所要的祭是什么祭呢？是一个真正悔改的心，是忧伤的灵，是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不会轻看这些心灵，他会接纳，他会医治，他会前果，他会复兴。在第十八、十九节里面提到，就是悔改所带来的种祝福，其实是可以带来整体甚至整体的祝福。这里提到建造城墙，得蒙建造之后，你发现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就是燔祭并全新的燔祭。这块很奇怪，就是刚刚就讲了神上帝不喜悦这些的，但是去到第十九节，去到那个时候，经过第十八节的阶段，去到十九节，那时就不同了，那时神是会喜会悦纳的。那有点什么令到有什么分别呢？其实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说人所献给上帝的祭，怎样才能够蒙悦纳呢？如果人对回转重新去建立，他所献上的不是徒具形式，神就会悦纳。如果人不对，无论你献什么，神都不会悦纳。所以你发现这个十九节就是，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新的祭，那时人必将牛献在你的坛上，神都通通悦纳。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因为那个人已经回转了，他已经从一个不对成为一个对的人。现在我们有一首的 YouTube 寻求里面，我们可以让这首诗歌呢一同的献上，去成为我们的祷告。当你发现这个都是你的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心灵一同的歌唱。当你去留意到我们的属灵群体里面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都是一同去寻求神的面。